好，大家晚安。
好，
我们继续一起阅读哥罗森书，我们到了第二章哈。今天跟各位介绍8-23节，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啊。我们认为这一封书信的写作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当然每一封书信都是一样的，兼顾信友的信德啊。但这个应该是在信件的脉络下，一定有个具体的问题，才需要写信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关信，或者只是安慰人，它是的确在信仰团体上出了问题，至少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就出了问题。那么现在是用我们俗话说的是，他发现有异端，有一些思想不太合乎我们的信仰。那么前面已经做了一些，就是其实比较是一些客套话，然后称赞这个教会很好，然后讲了一些他们真正的核心的信理。从现在呢，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呢是真正的啊，这个作者要面对的挑战、处理的问题。我先念一下第八节开始哈。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因为是在基督内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满。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及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罪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葬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为此，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这一切原是未来事物的阴影，至于实体乃是基督。不可让那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而不与头相连接。其实由于头，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接，借天主所赐的生长力而生长。既然你们与基督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拘泥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其实这一切一经使用便败坏了。这些教规既基于随从私意的敬礼、谦卑和克身苦己，徒有智慧之名，并没有什么价值，只为满足口欲而已。好，这个第二十一节那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那个尝字是个错字，稍微给他更正一下，应该有个口字边，是在尝东西的那个尝，就是品尝的尝才对。那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那个后面是三个逗点嘛，那是我们根据思高本的了。那个你可以把它那个不可摸改成句点啊。那我给各位印了这个22节，印了这个英文的经文，你可以看见是明显的不一样啊。从我们的诗歌本的翻译是22节的第一段还是延续下面的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然后还拘泥于就是遵守人的规定跟教训啊，好像是一个句子。或者你可以把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后面变成问号好了哈。为什么还？因为它本来是个问题，为什么还这样子呢？那这个句子到21节结束， 啊，不论是你把它看成问句也好，或者愿意用句号都可以。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在古文是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我们这边断句蛮困难的了啊。那我因为同时参考了德文跟英文的版本，我给我比如说印的英文的德文，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是另外一个句子啊，就是这个句子的发展到二十一就结束了，这个先注意一下。然后呢，我们刚才在第十六节有一个谓词嘛，啊，所以很清楚，前面是说明的理由，然后因此我们会这样下来，这是一些连接词，其实非常重要的了哈。那我们前面就很清楚，基本上还是在谈耶稣基督的地位，啊，他是元首，啊，所以第十节是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头嘛。然后我们在这个第十九节怎么样，应该要跟头相连接嘛，讲这些异端的就是怎么样，他们不跟头连接了哈，这是相对应。所以他这个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八到二十三节啊，它其实分成两部分，先是八到十五，然后是十六到二十三，啊，两段呢，啊，可以两段。当然，它整段都是谈的是驳斥异端，但前面那一段呢还是一样啊，在这个异端的背景之下，当在驳斥之前，他先说真正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跟随的是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元首，先把这个确立下来，然后因此我们怎么样那面对那些问题，就从十六节开始是具体的那些错误思想的或者教导的内容啊，比较具体的就简单讲就是异端，或者是那个异端教师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啊。所以这是两段啊，十八到十五，十六到二十三。其实从这个基本的这个连接词啊，这谓词或因此，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两大段啊。那么这个希腊文句子啊，这一段八到十五节是个非常复杂的句，它是一句话，这很麻烦。我跟各位讲好几次，这个作者是一个他的应该讲他的希腊文是非常好了，造诣非常高深啊，对我们很困难啊。几乎所有的翻译本啊，各种这我认识的翻译本都把它拆成了很多小句子。哦，要不然我们很难去阅读它，但我们这个就不用去太管它了。那基本上我们仔细看的话，那个结构第八节啊，就是讲到了哥罗森教会里面有异端，你们要小心啊。然后呢，九到十二节呢是反省这个基督跟信仰团体的关系啊，就是在提醒有异端，然后说真正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耶稣基督跟我们啊，跟我们这个教会团体的关系。当然他是头，他是元首，我们前面已经在这之前的课程已经发展过了嘛。然后十三到十四节就谈到这个罪过的赦免，然后第十五节是率领者跟掌权者，不论是哪一种都会被征服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就是，在他以外的任何的人间的或者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些势力。那么简单用率领者跟掌权者把他囊括在内了啊。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啊，你们要小心啊，提醒嘛，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啊，就表示已经有人在努力了嘛，在做这个尝试，对不对？有人想把我们把这个哥罗森教会勾引走啊，勾引是怎么样？不是用耶稣基督，用别的方式，或是用基督来勾引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本来是跟随基督，那这边说有人啊，所以很清楚，这个信仰团体的里面呢是出现了危机，而这危机好像是团体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人啊，有人啊这样子啊。好，那这个人怎么样？他应该是主张在基督之外啊，在他也相信基督的。啊，只是他觉得还不够啊，好像在耶稣基督带来的信仰之外，他还主张以世界上别的一些元素或者别的世界观、别的思想方式，也把他们当作了得到救援必要的因素。好，我们知道，我们借用一下这个宗徒大事录吧，哈，我们知道，当伯多禄跟若望他们上圣殿祈祷时，然后治好一个摊子。然后他被这个大家审问，他就说怎么说，天上地下啊，除了耶稣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
啊，这本来是初期教会最核心的思想嘛，一样。那现在这个是一样的。那有人说不，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因素也要纳进来。那这边提到是一个，首先是哲学，然后虚伪的妄言哈。那我们读起来好像是哲学、虚伪的妄言、人的传授、世俗原理，好像是一二三四点嘛。它其实这个哲学这个字啊，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所想的。我们今天以为啊，是探究一个事物的真正的核心的真理的科学啊，或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字哲学，各位知道这个字希腊文本来是这个爱智慧的意思啊，哲前面是 philosophy 啊，前面是这个 philo 来自于爱嘛哈、啊、philo 是爱，然后呢 sophia 是智慧啊，这个哲学这个字本来是在希腊的文化里是表达爱智慧的意思，这个字本来创造，它是追求智慧的一个科学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字呢也很有趣，哲学这个字啊，在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这一次，就这一次。好，我们跟各位说，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谈的啊，当时希腊文化里面他们所兴起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哲学思想啊，那也不是一个通俗的伦理规则怎么样啊？他我们应该我们前面念过的哈、啊，在16到23节那些具体的事情，其实在基督信仰之外别的因素被人当作救援的必要性、必要因素，那这个是来理解这个哲学啊，就是我们在16节到23节里面，他有什么？比如说坚持什么要。吃东西要遵守一些洁净的礼规啊，洁净与不洁啊。23节谈到这个宗教仪式的规矩啊，然后呢，10跟15有一个什么特定的力量跟权威啊。16节讲到什么特定的时间、日期啊，然后呢，20节什么一些特别的思想的元素啊，那这些大概是统称为一个哲学，就这个作者的他的用字的方式啊，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在探究事物真理的一门科学这样子。好，那么这些主张基本上呢就是在基督信仰之外，在耶稣基督之外，他们认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必须加进来。那么作者呢他把这一切呢就说他是只是人的传授，他是世俗的原理，他们都是血肉之见，在18节最后面那句话啊，就是依据人的传授世俗原理啊，血把你们勾引去，这个是当然是作者贬低啊，贬低这一些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唯一靠耶稣基督得救的别的因素，把它贬低的一些讲法，那么用什么就变成败坏，说最后在23节说他们这样只有徒具智慧之名，没有什么价值。只有一个虚名而已这样子。好，这是这个字稍微做点介绍，因为这个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话直接想就是我们怎么大学哲学系里面研究的内容，这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好，这边谈的这个世俗的原理就是世俗的一些因素了就是 elemental powers 就是那在世上的，那它基本上是指你知道在当有一些的最早期的人们就问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那比如说有人说有这个4种元素说8种元素说，这古代的哲学思想，对吧？比如说这个风土水火，或者包含这个天上的星辰等等啊，当时人相信啊在这些元素之内或者这些因素的背后存在着某些力量啊，其实不奇怪，我们中国有雷神对不对，有风神嘛，就是大家这种思想，这全世界在宗教现象上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这一些世俗的这些因素把它当成神来拜啊，借着那甚至有人会怎么样，希望怎么借着崇拜啊，借着尊敬的仪式，借着符咒，借着献礼，借着侍奉他，甚至可以操控这些力量啊。我们看看这个不知道茅山道士啊，对不对啊，急急如律令啊，这样呼唤什么风来啊，帮他作战，对不对？那这是大概是这个味道。这其实这个在我们用中国的应该可以不太难明白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在这样的多神信仰里面呢，更是容易见到的。我们在
大自然界里面几乎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神化，石头也可能，对不对？石头公啊，对不对？大树公啊，都有可能。这个意思，这他们讲这个世俗的原理这样子。那这个思想我觉得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特别是在哥罗森那个地方，曾经跟各位介绍过，他们地震很多嘛，啊，那这些是在人无法明白那个原理的时候呢，这些大自然的侵袭啊，人好像就只能够承受啊，你可能抱怨一下，你完全无法抵挡的哈，那很容易就倾向这些思想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如果是能够跟这个超自然界有些联系和怎么控制的东西。对犹太的传统呢也是一样的，犹太人他们这当然不会对这个大自然有一些特别的这么尊敬，但是犹太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崇奉，譬如说天使的力量，啊，在天启的传统思想里面啊，在末世录可以看见嘛，千万天使，对不对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的版作品里面，譬如像这个达尼尔先知书、霍尔泽克尔。都会有这一些超自然的这个力量。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有的这个圣经的作品啊，是我们现在列为正典，我们比较熟悉嘛。但是在正典之外的作品其实远多于这个正典啊，就是犹太的传统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只收了46卷书，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旧约圣经。但是在犹太传统有非常多的这个天启文学，比如说哈诺克先知书啊，或者什么很多这样的书非常多，那么他们都会有非常多的内容谈到这一些介于天主跟人之间的那个超自然的力量，甚至于天体的运行啊，他们可以掌控这个受造世界的秩序，他们只要观察怎么样。各位看过那个像那个狮子王不是说吗，对不对？说你那个爸爸跟孩子说，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啊，你的祖先会照顾你嘛，对不对？大概差不多就那个味道了啊。因为各个那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些神话的思想这样子。好，那么对哥罗森的作者而言呢，那这边可能是更具体的啊。他这边所谓的这个世俗的原理啊，可能是指一些就是超越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啊，那些邪恶的超自然能力，简单讲就是魔鬼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天使不用怕嘛，天使是什么？是天主的使者，他是来侍奉天主，被天主派遣来为人服务的。那这边谈到的是一些，有没有会这些超自然的力量总是企图去怎么去控制人？啊，那么建立他的邪恶的王国，这边大概是更是这个作品直接谈的这个世俗的原理啊。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读过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魔鬼怎么像咆哮的狮子啊，四处巡行嘛，寻找猎物。这魔鬼怎么也从来不休息的，不用放假的，还不用休息，对不对？这要小心点。好，我如果大家有兴趣，那个拿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师生小日课经嘛哈，你每天就练夜祷就好，夜祷每天一小段经文，非常多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要睡觉的嘛，就听保护我们的一夜平安的怎么样，不要让邪魔来干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用吃安眠药什么东西，这是我加进去的了。好，这第八节显然提出来了，有这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我们要小心啊！小心不要被这些思想勾引去了。凡是不依据基督的，我们都要小心啊！不要被他们勾引去了。好，这第九节跟第十节。好，因为呢是在基督内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圆满，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好，前面说了嘛，基督以外都没有救援，因为基督里面呢内呢才有什么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所以基督是头是元首啊。那这一点呢就展现他的独特性跟超越性啊，头元首，那么超越一切啊。那么我们知道前面那个第十五，等一下我们看第十五节有谈到啊，基督怎么样解除了率领者跟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啊，就谈他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怎么样？他更让他们得到什么真实的圆满，
把他们的不足都能够补全嘛，为了使他们怎么一起建树基督的身体，一起建立教会，好，让他们能够分享，分享这个圆满跟超越性。就这基本上要基督是让基督徒，让基督徒啊能够变得跟耶稣一样，我们在他内啊得到圆满啊，这圆满是住在他内的，本来这个天主的圆满在他这耶稣内，如果我们跟耶稣靠近的话，那么耶稣内的天主的圆满就分享给我们，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圆满的话，我们就超越一切，我们当然就跟着耶稣一起就超越那些率领者跟掌权者，就不用怕我们前面所说的基督以外的这些势力，就他对我们是无法伤害的。好，第十一节，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那在基督内的意思，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啊，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基督使信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好，那个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就明白了，谈到圣喜嘛，那这边是第十一节所说的在基督内的割损，不然我们很奇怪哈，怎么个在什么意思啊？在基督的割损，很明显的，作者用了这个犹太的宗教传统啊，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成为天主的选民呢？因为割损，从最早的亚伯郎的天主召叫亚伯郎跟他订立盟约，那么这个最根本的盟约的记号。那现在呢，作者在这个背景之下啊，用那个类比的方式啊。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成为天主选民的那个方式呢，借用到这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是怎么？是靠着圣喜嘛？可是他把这圣喜跟他们过去传统犹太的背景里面讲的这个割损啊，是有相同的效果。我现在这个洗礼的是个新的割损，怎么新呢？它不是用人手，而是靠着基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割损礼是一个手术嘛？啊，当然是靠人的，靠今天是靠外科医师，对不对啊？但是呢，过去现在呢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圣喜圣事呢，是因着耶稣得到的。所以洗礼跟割损呢怎么样？那么都被看成了跟基督建立紧密的连结的方法啊。那么这一个就是割损呢，它是意味着圣喜，可以说用这个过去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讲的旧约是新约的预象的话，所以旧约的这个割损礼，那么是为新约的圣喜圣事，那么做了一个准备。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讲法了哈。犹太人这个一定不喜欢听的，对，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内讲话嘛，哈，这是很清楚。所以他用了这个犹太的宗教背景，那类比式的用法，把这个割损的名词用在描述基督徒的洗礼。那所以重点是什么？这个割损呢，不是由人手所行的。换句话怎么样？它保留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唯一性啊，在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别的救援。我们这边可能可以看见的是，也许在哥罗森教会啊，也产生了这样的争议。我们知道，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保禄书信，保禄的亲笔信啊，你就想想看加拉达书就好了。我们知道保禄在每个地方建立好教会以后，他就继续离开，去开创新的福传园地，对不对？然后呢，总是有别的基督徒来，啊，比较是犹太背景深厚的来，他们就来告诉这个刚临洗的外邦人说：“你们这样子不够的，还必须接受割损。”啊，大概是这个问题，可能哥罗森教会也有出现。有存在类似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这样子严格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来这边扰乱哥罗森教会啊，要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也必须接受割损，很可能作者说不必，我们已经接受割损了啊，是因着基督，不是靠人的手，当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你可以看见这个这样的话，保禄没说过的。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前进的一个，我们说是后保禄时代的一个新的领悟， 保罗当然只是用很强的言辞讲了耶稣基督救援的绝对性，外邦人不用遵守犹太的法律啊。但是呢，这个是更进一步的讲的哈，用讲割水也没有关系啊，就是用个类比的理解，我们也是割损，我们的割损是透过洗礼来实行的，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圣洗圣食是把人真的按到水里面嘛？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深的死亡的经验的哈，而且还要死三次嘛，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女。今天我们是倒三次水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个当然可以想想，可以想象，的确比这个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仅仅靠人手的割损，其实是那个。无论是图像上或生命经验上都更真实了，这个表达我觉得是蛮美的一个表达。好，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自己的身体血肉的身体完全放下了啊，甚至是已经死亡了啊。就除了这个圣洗圣事，人进入水中是一个死亡的象征，那现在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割损当中啊，我们人呢就跟基督一起被埋葬，一起死亡，一起被埋葬。所以基督徒受洗啊，这个整个人呢，整个身体啊，浸到水里面啊，就是表达了我受洗者愿意放弃自己这个本来就会消失的身体。这里面所说的脱去肉欲之身啊，就是我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一个真正的神修意义之外，我们就不要忘记，在当年的外邦宗教里面，他们在宗教或者他们的生活的背景里面，相对犹太而言是比较淫乱的。以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的话，他们大概不认为是我们讲的那个淫乱，他们认为是生活的常态，在他们当时的宗教里面是允许的嘛。那现在是很清楚的，那这个作者也要教导哈，新灵洗的基督徒他应该怎么样放弃过去外邦的生活形式，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这个肉欲的身体已经死了，他重新是什么？要活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是要活基督信仰中的伦理生活。大概这些思想都包含在这个意思里面啊，就是这边谈的用这个割损来讲这个类比到讲灵洗。好，第十二节，所以我们一旦领了洗，跟耶稣基督一起埋葬，那么这在圣洗当中呢，跟基督成为一个共荣的团体，因着圣洗就是得到什么？相信，借着信德相信这个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这个天主能力跟他一起。好，那这边你读这个句子啊，就是它是一个现实的真理啊。你们既然因着圣洗跟他一起埋葬了，就因着圣洗借着信德，就是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能跟他一起复活了，就是一个完成式的表达啊，已经完成了。当然这是一个大胆的讲法，这个讲法比较趋向若望福音的讲法，就是若望福音的谁相信我永远不死，那死了也要复活，活的人再也不会死，好像救恩就已经现在又实现一样。其实保罗自己他其实讲的比较小心跟谨慎，保罗他自己讲的除了最早的这一些这个像得他们的前书以外，他们期待这个末世马上就要来以外，保罗基本上把这个跟耶稣基督一起活，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保罗还是把它看成是未来的真实，就是当下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是他们怀着希望可以等待。换句话说，这个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啊，在礼仪上面是个象征，或者说开始了，那么真正的实践还是未来，所以它还是一个什么信仰的对象啊？我们相信我们会这样啊，一个信仰的内涵。我们看一个保罗的话，罗马书第六章，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手上圣经的话，第六章第五节啊，就是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已经与他结合，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应该是也将要借着
啊，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那第八节也是一样啊，第六章第八节，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要跟他同生，所以还在相信里面啊。那当然是将来嘛，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保罗这是他的讲法，相对而言就比哥罗森啊保留的多啊，保留的多。那么这样的讲法啊，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圣喜圣事啊，从一开始啊。就有一些这个过度狂热的想法啊，我们在读那个格林多书就知道，就我们讲那个最著名的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啊，我跟大家曾经说说，论到你们信上啊所写的事，男人不接近女人倒好，对不对？我们的斯科本有说，我认为我跟各位讲过，那三个字是不存在的啊，那个字是我们翻译的加进去的，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是冒号啊。男人不接近女人倒好，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就提出怎么样，婚姻的人度婚姻生活应该开始别再过了，我们现在应该过天上的天使般的生活，你都知道将来怎么样，耶稣说了怎么样，在天上不娶不嫁啊，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些狂热的想法，是对他们是对这个圣喜圣事的误解，就这些人他们幻想啊，随着洗礼关键的结果已经实现了，是现在就已经完全进到天国的意思。那保罗他当然是很抗拒，他就一直没有写了这么样的一个实际的啊。我们等一下看啊，哥罗森书也没有这个思想，他讲什么等一下跟各位说哈、啊，他也不是赞成说这么狂热的事，也不赞成的。只是保罗他讲的保守是我们已经看见，特别在哥罗根多前书，在别的就都有。那么保罗曾经在那个哥罗根前书还你讲说今天用听的话就酸他们吧。你读这个第四章第八节哈，隔前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已经饱满了，已经富足了，已经不需要我们了，自己可以为王了。啊，就是这些人他觉得他们已经怎么样，在天国内了。保罗就说你们其实还需要我教你们的了，啊，就是你们，就这个话真是很讽刺的一样话的。他说恨不得你们真的为王，好叫我们与你们一起为王。好，这是很清楚，保罗他是在当时的生活里面啊，就是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他们这么样的狂热的思想，也是受着他们过去传统的希腊文化宗教的影响。他们的那些误解理解，我们今天是对那个背景太知太少这样子，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好，那么现在是这样子，哥罗森书他写的那么的现实性啊，他也是另外一个情况，因为怎么样？因为哥罗森的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狂热的现在就进到天国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已经被另外一种异端思想影响啊，就是在哥罗森教会有老师。啊，我们说教异端的老师说，啊，世上呢还有某些元素阻挡着基督徒通往天国的路，那大家就害怕，大家怕自己好像得不到这个救恩，怕得不到，所以作者是很强的说，这个担心害怕是没意义的，没有根据的，啊，因为呢借着天主的力量啊。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关键的发生了，这个救援啊，它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灵洗就跟耶稣一起复活，就是意思是他们不用再怕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其实相同的语言啊，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它的确传达不同的意义啊。所以就是这当然很困难呐、啊，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些话就是。因为不明白那个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我们就很容易解读错误，或者说我常讲的哈，就是你读起来保罗好像跟这一个哥罗森书的思想是冲突的，其实因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啊。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因为你可以这么说，这也证明呢、啊、这两个作品不来自同个人，所以他不用去顺他的思想，本来就不一样。如果说哥罗森书也是保罗自己亲笔的书信的话，他应该会想到他曾经在哥罗森前书讲过另外东西，他大概现在要另外处理这个问题了，
一样问题可能有别的处理方式，但现在呢，这个哥罗森书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有异端的邪说，说现在光灵洗还不够，我们进入天国还有很多因素挡着我们。那么作者说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已经领了洗了，那么耶稣的救援在我们的产生事实。当然这个宣讲还是会后来会记得一些第三章以后啊，现实生活的劝勉来补充了，很清楚的。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也说怎么样，说你们应该寻求天上的事，还是很保守的，又提到什么未来事了啊，就是这是要稍微注意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基本的差别啊。好，关于这个信德哈，也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啊，要借着信德的力量，我们才可以使这个圣喜圣事这个事件啊，真正产生效力，这样子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好，那么接着十三节也是几个继续的发展啊，那谈到死亡的图像啊，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好，这边提到死亡，前面十二节也是死亡，我们是因着洗礼一起啊，跟耶稣一起被埋葬，也是死亡的意思嘛。所以十二节跟十三节都是采用了相同的图像，死亡，但是呢，它表达的内涵却是相对立的，啊，不同的。好，第十二节是基督徒借着洗礼接受了死亡，啊，死于罪恶，啊，可这个死亡是积极正面的，啊，那第十三节呢是说，这个教会哥罗森教会的人，他们在临洗之前的生活啊，原本是死的，因为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嘛，啊，生活是一些淫乱的、败坏的、没有救援的，简单说，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这个味道就是好。所以看见啊，相同的图像啊，死亡的图像，但在不同的脉络，他讲不同的事实。好，所以现在这个第十三节是把这一些人在临洗之前他们生活怎么样，他们从这个作者看临洗之前是活在罪恶中嘛？那活在罪恶中基本上是跟天主没有关系的，那真正的死亡就是这个跟神没有关系啊，这真正的死亡。这个思想是几乎整个新约是一致很清楚的。好，那么所以这个教会他们过去的生活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生活，现在作者给了非常消极的评价。好，就是呢在第二段啊，十三节的第二段话就开始宣讲了啊，怎么样宣讲天主怎么样借着洗礼救他们啊，天主使你们啊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啊，就是天主用这个救援使哥罗森教会的人啊跟基督一起活，然后怎么样赦免了我们，包括他自己，作者以前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犯过罪的人呢，一起这样子。这是一个现在这个写作的对象跟作者就一起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援啊，这个在基督共荣中所得到的新生命就使割损传统的割损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怎么样它根本就不再具有意义。他说怎么样它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这边一个小小的错误啊，这个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原文是这么样的，赦免了我们一切人的过犯啊，这个小差别，这个是也是一个真正的翻译的错误，知道吗？好，这个意思差别很大哈，重点是所有的人啊，所以我们因着天主，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犯都被赦免。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是我们这个人被赦免，换句话说怎么样，那过去让我们活在死亡当中的这些暗黑力量就完全失去了能力啊，他们现在对于我们呢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啊，那这个是他们过去无法做到的啊， 这些过去的哥罗森教会成为信徒之前，他们所相信的那些超自然能力也好，这些他们不明白的一些因素也好，那些东西是无法让他们能够得到罪赦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天主才可以。好，这是第十三节里面。那接着呢，十四跟十五节就更清楚的发展这个罪过的赦免啊，继续讲啊。那么要拿掉这些读者们他们内心的所有的害怕，把这个异端的教导啊，就是论点完全的就要连根拔除。我们看第十四节，好，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啊，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障碍的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这个公然示众我还蛮喜欢看的，以前那个斩首示众，对不对？好，这个对诫命负债的债券，就是讲他们过去的生活啊，好像怎么样，有一个欠债的一个。借条一样啊，债券一样，这是什么？就承认他们有罪啊，一个证件啊，就这些人呢，他们过去都是违反的诫命，就是一切相反天主的诫命。那这个债券呢，你可以想象，就是写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恶的条目啊，就是控诉人所有罪人过去所犯的罪。好，当然这个债券谁写的呢？每一个犯罪者自己写的啊，我们得罪天主就自己在这个债券上一条条写上去，我们犯了什么罪啊？就是我们具体的，这算是非常那个图像性的语言嘛。好，现在怎么样？这个罪，这些条目怎么样？就被一个个的涂抹掉啊！各位用过那个立可白吧？涂抹掉。这是我们的思考本涂抹了，它其实原文更漂亮，原文是销毁啊，就烧掉了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应该是销毁了那相反我们的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这一卷。不过你可以想象那个碎纸机了，要碎掉了，这本来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可能更强啊，那涂抹也蛮好的，就在那个现在那个立可白蛮好用的样子。好，那这边呢，作者他所用的那个动词呢，这个销毁啊，把罪恶除去啊，他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就表达什么？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效果。我们这些所犯的罪已经永远被除去了。好，然后呢，这个第十四节一开始一个告发啊，那告发我们对于这个诫命负债的这个债券，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写法呢？在第二十节就慢慢就说了啊，下面就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啊，就是为什么你们与基督已经死于世俗原理，为什么还如同在世上生活一样，那么以前那些生活的一切啊，就相反基督救援的一切因素。这是他们要告发的内容。好，那这边当然毫无疑问是什么？是哥罗森教会的那一些异端老师所教的啊。其实我们今天啊，还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民间信仰的人啊，转信基督信仰啊，我们知道台湾啊，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怎么去处理那些神像，家里面那些符咒啊，他们怎么很大的困难。其实讲。如果单纯讲理论，如果根据这个歌声烧了就完了，一把火烧了就完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宗教情感上不好处理啊。其实我们这方面，我们这个天主教的台湾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很好的方法了，还不知道。那真的如果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说服这个信仰的转变者啊，我发现真正信了耶稣，告诉他你信耶稣那些就没用了，那些就算要闹你他打不赢耶稣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如果我觉得比较好讲的，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很困难。我最近在阳明碰还碰到一个案子，就是一直问，就是好像全家都很热心都灵洗，这个 先生也来望弥撒，也常常来，啊，他就是没有灵性。我就会问他一下说，就是家里面，他说他们就祖传的信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面对，啊，好像这样子变得不孝顺，啊，当然我觉得情感我们可以明白了，就是告诉这没有不孝顺，这都是这错误了那么久啊，那你要让他去说他的爸爸妈妈祖父都错了，他讲不出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真理的实践啊！我也想办法想不出来啊，就真的很困难。那是情感的连接，可那个情感真的是很清楚的说明了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的救恩啊，所以那个我们就很难去让这个基督救恩让我们真正释放得到自由，这很奇怪。在台湾非常多啊，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认识很多例子啊，这样的非常多东西。你看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你如果现在这个妈祖在新港那边跑一趟，对不对？我想里面绝对有叫我夹在里面站着，一定有的了，这样子。那最近不知道，我们今年是闰四月嘛，我最近才听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一个朋友在家里面就是一家人啊，三个人，就是一定在都出车祸，邻居说，他们说，哎呀。好像这跟认识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很自然讲，就他说啊，宁可信其有，对不对？我说就是有人不小心，这样解释不够吗？或者你太疲倦，或者是别人太疲倦，或者是有人是不守规矩，你一定要扯到这个认识月，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其实你看哥罗森书的那个问题啊，到今天还非常现实性的。一直发生的，所以这个作品很重要，不要小看它这样子。好，看这个罪恶的告发哈，就是我们还活在世俗当中，被人指指点点嘛，对不对？那现在他就说怎么样？他说这些债券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在哪里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所以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前面读过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哈。天主借着他，借着基督，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借着他的十字架血，就立定了和平。那个血就像一把火，把那个战争通通烧掉了，就烧光了，或者通通涂抹掉了。我们在这个，特别现在很多人的祈祷喜欢用这个基督教的语言嘛，对不对？圣人通祷会怎么？耶稣的宝血覆盖我们嘛，对不对哈？对，这其实蛮好的一句话的，就把那个都盖，那通通盖就抹掉了，啊！但这个是要靠，不知道要靠信德的表现，要相信这样子。好，我其实我知道这个真的很困难，因为我碰到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就很难跟他们说，一直我想这个言语是不够的，啊！最后就是我只能说，这个现象让我可以看见。啊，这些人呢，他在信仰上有相当的困难，啊，但真的，但我们可能说我们没这个困难，他们倒有别的困难一样的。好，第十五节，所以这个耶稣很清楚的，他的宝血啊，把一切都除去了，然后呢，解除了率领者跟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然后葬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这个凯旋的行列。好，我们前面的第十节啊，跟第一章第十六节就已经出现过率领者跟掌权者了啊。那么前面的写法就已经把他们都当作什么受造物啊，是在天主下的，他们都完全屈服在什么耶稣基督之下。那现在呢，就比较是一个别的，好像是一个邪恶的势力一样，就被表达怎么样已经被战胜啊。好，成了一个相反耶稣基督的敌人啊！然后呢，在这个战胜的结局怎么样？就是凯旋嘛。我们知道，在过去罗马帝国在打完仗一定会怎么样？凯旋回家，甚至于怎么样建一个凯旋门啊，让游行进来。这是那个背景写在画了，在这凯旋的仪式当中，供大家嘲笑的俘虏。他们抓到谁？抓到那个敌军的叛军或者王或者叛军的这个领将军怎么样？就在凯旋的仪式当中里面，都供大家嘲笑啊！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看这个中国的一些古装戏，人带着枷锁游行示众、游街是一样的味道，这样子。好，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语言哈、啊，怎么样？它就强化了作者的基本的肯定。 啊，说什么呢？那些异端教师啊，他们用率领者跟掌权者或别的各种力量来恐吓哥罗森基督徒，说你们必须小心，也要尊敬这一些东西，或者是精神性的一些领导者吧。那么作者说，这一些已经完全被打败了啊，所以怎么样，基督徒不用再怕他们。好，这是作者在写的东西。我觉得我刚刚说的，我们台湾的民间例子，其实这个书信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子。好，那么第十六节，就为此啊，既然怎么样，就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上对你们有什么规定。好，现在可以看见了，十六节开始是具体的啊，异端教师所提的一些理论。那么十六节有这个不要让任何人，然后呢十八节有怎么样，不要让那些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不要让他们干扰你们的意思。好，这边先说的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对你们有所规定，你就可以反推大概是异端教师说了哈，为了得救必须在饮食上有所节制，某些东西绝对不可以吃，某些饮料绝对不可以喝，到这一类的东西，这样子。好，那么你可以想象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可能假设一些比较强的禁欲主义者的话，可能就说只准吃素了，啊，就是有这些可能，这样子。好，在宗教历史里面，其实我们常看见的哈，就是某些饮食的禁止，或者某些行为被禁止，常看见的哈。那么我们在基督信仰也有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圣周五。或者是四旬期，我们常常守斋嘛，是禁止吃些东西，对不对？好，这是都有的，中差别是在动机啊，为什么定这个东西？好，那么新约这边很清楚的说了哈，就是把食品去分洁净或不洁净是没有基础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分的很多，对不对？那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伯多禄在约培做的梦，一个神事，对不对？就是看见天上降下的那个大布，里面有各种四角兽。听我说，你把它宰了吃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东西啊，天主认为洁净的，人不可以说不洁。那么马古是更厉害啊，不是吃进去的东西让人不洁，是人传让人不洁。啊，对对，吃进去就进了厕所了，呵呵，对对，不会不洁。很有趣的一个描写，可以很清楚啊。新约是不分的，那是旧约的一些传统。那么当然，现在在各个宗教里面都有。那么现在新约耶稣来，他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创造，天主所造的东西样样都好。但是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当中，就有非常多这个人的一些因素你加进来，或者在犹太信仰，或者在基督信仰，其实也有一些了，慢慢有，对不对？要有一些别的信仰团体里面。那现在呢，作者说不要让任何人对你们有任何的规定了，在饮食上面。好，当然我们还是说守斋是可以的，守斋不是因为东西不好。是我们愿意表达对于神的尊敬，或者我们愿意什么体验过耶稣曾经为我们受过什么苦，我们愿意参与他的生命，或者说我们愿意怎么透过这样的经验会发现，最简单的说，世上还有很多人天天饥饿的，我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们东西，我们节制一点，让别人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待遇，这是动机上就是可以的。好，接着怎么样，不要让任何人在节期或月朔安息日上对你们有所规定，这边一样，就对于某些时间或日期的尊敬，这就比较像我们用中国来类比的话，看看我们的农民历吧，对不对啊？今天几月几号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对不对？那种东西，对不对？我们现在台湾还有很多这种国师嘛，看看雅虎就好了，好多国师，对不对？什么唐国师啊，什么国师大哥，什么都有，对不对？尊敬这个力量。好，那这是一个很清楚，他们这边谈的这些力量，这是天体的运行呢、啊。其实在各个文化里面都有把他们当成一个神明的敬拜，都有的，这边也是一样，一概否定掉啊，不要再这样子。好，他说第十七节就解释了，因为呢一切都是未来事物的阴影啊，至于实体呢乃是基督。 好，未来事物啊，就是可以直接翻译成一切都是那将要来临的事情的阴影，你可以讲预象也可以了，预象啊，这是拉比言语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表达，就是随着墨西亚来临，将要展开的救援啊，那么一切的一切都是为那个做准备，所以跟阴影相对就是实体啊，那么实体呢是就是基督。这个字啊，实体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它是 soma 啊，它当然可以翻译成实体了啊，但它也是身体的意思，具体的身体啊，这就是一个双关语了。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是被高举的嘛，先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然后被高举在天上啊，所以这个身体，耶稣的身体接着被天主的高举，他已经展开怎么样他的末世性的生活，可以说末世的生命已经随着耶稣的复活已经开始了，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字，像这个 soma 这个字。好，这是我们讲的哈。接着第十八节，所以不可让那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人夺去你们的奖品，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好，这另外一个这个作者要指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异端啊，就是一些教导里面。那这边所谈的那个自卑啊，跟这个二十三节有一句话是谦卑啊，叫谦卑和克己苦身嘛哈。然后呢，第三章十二节还出现一个谦卑。好，我们这第三章十二节是已经是伦理教导了哈，那那个谦卑是谈的是基督徒的美德，那现在这个第十八节这个自卑跟二十三节这个谦卑哈，在文字上是跟第三章十二节相同的一个字啊，只不过呢，现在这边第二章十八节这个自卑跟第三二十三节那是一个消极的用法啊，是你也可以说。假谦卑好了，这样子，或者是不明白的卑贱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伦理上的一个谦逊。好，因为十八节跟二十三节都跟这个当时所盛行的天使崇拜礼仪有关，把天使当作神来拜哈。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在这个很多的例子里面，就是在新约里面都有，当譬如说你读末世录也有一样，有人显现给这个。神使者若望就朝拜他，那不要这样，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是被天子派来的，我跟你一样要一起朝拜天，很容易就是发现一个超越我们的就想要朝拜啊，这个是好，这边一样的哈，很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哥罗森教会，他们特别是把所有的这些精神体啊，都把它神化人，好像要跟神一样，当然就变成一个，你说变成一个多神论，或者是一个择一神论，有很多神，天主只不过是最大的神而已，这当然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嘛。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么在末世录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天平的图像啊，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九章二十二章啊，末世录很多这个天平图像里面，那都把这个天使啊理解为在天上的一个 person power。Personal power， 一个好像是有位格性，就是跟天主特别接近的存在物，就是在这个天启文学里面的理解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直流传下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接受的思想，我们讲这个天使是为天主工作的，奉天主差遣的，然后朝拜天主，同时来为人服务。但有一些怎么样，有些就是不甘心只这样子而已，想跟天使一样的，变成怎么样，妄自尊大的反对天主者，那就变成我们所谓的魔鬼啊，这是在犹太跟基督信仰的发展里面所讲的一个情况。好，他们这些怎么样呢，就夸耀他们有一些幻象，幻象这个字啊就是 vision 啊，这个是 vision 的意思啊。那么有趣的是这个字我们今天其实用的蛮多的啊，这样子。那么在新约里面这边，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就是很特别，还是 embateron 这个字啊，不用管它，我练一下，不知道要不知道掉书袋，不用管它。好，那这个字在新约是唯一用的一次啊，在这边用了一次，因为这个字呢，它可能刻意又有没有有另外一个字讲 vision 啊，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波多禄 跟保禄或者是科乃略或者是这个安纳尼亚都有 vision 嘛，对不对？都用别的字。那这个字呢，是在他这边选的这个字是希腊神秘宗教里面常出现的一个字。啊，对，他们常常就有人可以看你什么东西，看你什么东西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个神事性的事件，当然这边是被作者贬低的，他说是血肉之见，啊，是这些人呢企图以这一些东西来妄自尊大的。啊，我其实我就是想看，其实现在台湾这个教会在这个神恩复兴运动之后，哈，啊，就是开始里面会圣神恩祷会开始推展之后啊，我们教会这样子其实还蛮常见的，就说我有什么可以什么看见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的哈，啊，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们都尊重了。因为我不能否定说它是假的嘛，但我觉得这边倒是一个提醒，啊，这个真正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小心一点，啊，这样子。那这边当然这边是很简单的说，第一个不要因着自己能够好像有个特别的超越的一些接触的能力啊，就是沾沾自喜，甚至于骄傲，当然不行，啊，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看看啊？如果要别人要去评断的话。那就是一个教会常见的圣经的原则，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就看宣称有这样的神事的，或者你看见什么特殊一般人看不见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人物啊，或者一些讯号怎么样，能不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最根本简单的嘛的。但这些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人，或者说能力的人，他应该要用这一句话来小心啊，不然这个作者就是很强的会对他们批判这样子。好，就是我们大概很难去评断，除非非常有经验以外，不然很难这样子。好，第十六节怎么样？说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依照血肉之见，妄自尊大，不与头连接，怎么样？就是你跟耶稣基督脱离关系就都不行。很清楚，其实由于头，全身才能够关节跟脉络获得滋养而相互连结，借着天主所示的生长力而生长。所以在十八节之前就是对这个异端教师的批判嘛，那第十九节就说了怎么样，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坚持在他身上，相信他是身体的头，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是因着他，我们整个基督徒结合一起，而且能合而为一，就能够不至于分裂，而可以一起成长。成长是怎么样？以符合天主的计划的方式成长。啊，全身赖着关节跟脉络得到滋养啊，互相连结。所以呢，所有其他的任何额外的宗教行动，都是从这个信仰之中跌出去，啊，都是摔倒，啊，都是引诱人重返过去的外邦生活，那么最终的话，结局就变成了不信耶稣的人。好，第二十节，那么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于世俗的原理，那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呢？你可以用一个问号来做一个结束，这样子哈。好，这一句话到这边。好，那么二十节，它首先让我们想起罗马书有一段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哈，第十到第十一节，它描述耶稣的死亡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啊。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说啊，因为基督死是死于罪恶，仅仅一次啊，他活。是活于天主，所以你们要这样看自己啊！你们要看自己也是死于罪恶，而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就是过去的对我们都死掉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耶稣内生活在天主内，或者在天主前，因此怎么样，就任何的世上这一些规矩就不用太再遵守。但是好，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前面第十二节就已经说过的哈，你们既然以圣喜已经与耶稣一起埋葬了，那因着圣喜，借着信德也跟耶稣一起复活，是一样的。所以这边第哥罗森书二章十二节也是帮我们去理解这一段话。好，但读者呢，事实上呢，还没有为了罪恶而死亡，并不是的啊，所以。 是这些世界的元素为了受洗者而死亡的。啊，这边谈的死亡，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亡啊。那其实真正的死的呢，是这些世界的元素不能再影响我。对对，相对而言，他就已经死掉了。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存在了。所以领了洗的人就不应该再生活在世俗的原理当中，那不用再怕。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实的信仰生活里面啊，我们这个都要多一点反省啊，我们在一不小心就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情境里面，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说是哎呀这个民俗怎么样，其实这个民俗还是宗教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划分界限的啊。我们大概得自己好好反省，这个得诚实的去看，就我对我而言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单纯的啊，单纯的一个风俗习惯，或者是我真正已经在那个它是已经控制到我的思想跟我的行为能力里面的东西。好，无论如何这边我们回到这边，他要教我们的东西，在耶稣类在天主类，我们不用再受这一些啊一些世俗的礼规。所以这个异端教师哈，给这个哥罗森教会他们所设定的各种规矩啊，就完全没有基础了。所以怎么样？换句话说，什么都可以拿，什么都可以尝，什么都可以摸，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去这个胡作非为了啊，只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这个在基督以外的特别的能力去阻挡我们怎么样的。好。第二十二节啊，就是我跟各位讲，这是有点麻烦的一个句子啊。我们的斯科本的翻译是怎么样？是拘泥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好像是延续前面那一个啊。我念一下这个斯科本的说哈，就是你们为什么还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而拘泥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啊，问。到这边才结束，这样子。好，其实这一切一经使用便败坏了。不过我们知道，现在在别的语言，像德文跟英文，他们翻译是另外一个翻译方式。他们说，句子到二十一节就结束了啊，应该是二十二节是开始一个新的句子，说这一切啊一经使用就败坏了啊，他们符合人的规则跟教导。啊，是我跟各位这个一个英文的翻译嘛，就是这个意思，这基本上是比较好的。我从这个英文这样直接反过来，按照我们的十二本的句子，直接把那个文字拿来使用的话，这样子哈。好，这些东西基本上不能够再控制我们的，因为怎么样，一切都是天主创造的。啊，第一个我们肯定这个，一切都是天主创造，然后目的是要让人可以正确的使用。好好使用，啊，这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只要在怎么好好的在天主的信仰之下，在好的信仰之下的教导之下，就可以正确的使用。在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在别的书信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蒂茂德前书也处理过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蒂茂德当时怎么样解决的。蒂茂德有一段话，第四章啊，第三节，蒂茂德前书。好，这一样在面对这个异端问题，他做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而且还更进一步补充。他这么说，他们啊，就是这个异端老师哈，异端教说，他们禁止嫁娶，戒绝一切食物，啊，这是他们的举动。那这些食物呢，其实是天主所造的，这是作者的话哈，叫那些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享用的，啊，因为呢，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再来一次啊，这句话哈，啊，如果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摒弃的。好，所以这是借用一下蒂莫德的话。因此，谁对于受造物如果有别的思想，啊，不同于这边的讲，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那么就是很清楚，就把造物主本来的心意放在人的法律之下，啊，去限这动物这东西，怎么该怎么样用，该怎么样吃的东西，那么怎么样，他们所能够
得到的结局就很清楚，就像法利赛人常常被耶稣骂的一样，说他们恭敬我是虚假的，他们讲的是什么？是人的规律。那我们这几天在这个弥撒里面，我们刚今天刚结束吧，就是我们连续的好几天听马窦福音里面这个征服巴丹之后的三宗圣训里面，耶稣说我来是为成全法律，说你们一向听说过，那我对你们说啊，六个例子，就是你们一向听说过，就是耶稣这边讲的法利赛人讲的啊，这些教导在历史里慢慢发展出来的啊，这是人的规律。那真基本上怎么样，要看的是真正的耶稣的教导。那这个格式用这边是一样的啊，基本上一切都是天主造的，都可以使用，是人不用担心。好，那这个整个的灵感啊，这样的批判啊，在旧约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灵感。我们看旧约在以赛亚二十九章，以赛亚二十九章的十三节，他说：“吾主说啊，这个民族呢，只在口头上亲近我，嘴唇上崇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是人们所传习的训诫，是人的传统，很清楚啊。所以看呢，我要向这民族再行其事，最奇妙的是使他们的智者的智慧要消逝，贤者聪明要隐遁，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用这个要套用这个以赛亚的话，就是很清楚，这一些哥罗森书所对抗的异端的教师就是人，他们人算的哈。那现在呢，他在教的是耶稣来把天主的旨意告诉我们啊。那么人间自以为聪明的智慧，自以为的这个贤者，都会被打败的。好，这是整个的思想最根本的来源了哈。好，那这些人的教训呢？第二十三节啊，这些教规既然基于随从私意的敬礼、谦卑和克身苦己啊，徒有智慧之名，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会满足肉欲而已。好，最后一节是作者就综合性的攻击，会否定掉这些异端教师的理论。他们是什么？他们只有智慧之名，却没有实质的意义啊！他们举行的敬礼是随从私意，而不是真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正的生命的敬礼。他们这个私意其实证明怎么样？他们不自由，还怕这些礼仪行某点事情做不好会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蜡烛没有点好，或者什么门没有开好啊，什么方向镜子没有挂好啊，等东西啊，就出于这样的怕啊。他们所表现的谦卑呢，其实是一些变了形的骄傲啊。他们的克身苦己呢，只是要怎么样变态的满足肉欲，他们的禁欲的行动是为了能够自我夸耀，以为靠着这些行动就可以得到天主的喜欢等等东西。好，那这是最强的整体的否定。那么这个异端的辩论到这边就结束了啊。第八到第二十三节一样，前面说过第八到十五节是在这个异端的背景之下谈到真正的核心是基督，基督是元首。那么十六到二十三是具体的一一的列出啊，这一些当时里面可能是这个教会里面目前所传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啊，从这个段落里面可以看见哥罗森教会里面异端教师的哲学哈，是一个混合的思想啊，包含了洛斯底派啊那些玄世论，包含了犹太的天启思想，也包含了可能很多这些古希腊甚至于罗马的一些神秘宗教的因素。那有人就是尝试把这些因素就加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啊，想要融合一个什么，其实这个叫做宗教的综合主义了啊。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选择的绝对自己喜欢的或者有利的啊，通通纳进来这样子。好，那面对这样的挑战呢怎么样？那哥罗森书做的非常强的，他说不行啊，我们的德就是唯独基督啊。对我们的一个困难是这样，就在很多现实的例子上面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很渴望一个什么具体的指示啊，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会想民间信仰那个宝贝就快多了，对不对？他就告诉你可以不可以。那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你要在耶稣基督做头，你自己好好想可以不可以？
很奇怪，我们好像我们常常我们在真正所求的呢，好像天主老是不答应啊，你怎么办？好像天主跟我就是总是呢不一致啊，那这时候就会动摇啊，说你告诉我怎么做嘛，你告诉我嘛，就会寻求这个。那如果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什么管道，能够让我们有一点好像试一试，而且常常还偶尔还蛮灵验的，那就咬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对我们有利的就纳进来，这是一个宗教的综合主义，这是各位圣人真正他们所面临的，而且那个问题到今天没有消除，在世世代代都存在。所以各位圣人写作目的很清楚，就是以唯独基督啊 ，sola Christus 啊，只有靠基督来驳斥所有的异端。那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好好的用的，在我们今天的时空当中，我们应该尊敬。我们当然会尊敬别的宗教的世界观的价值，我们不会把他们直接否定掉，但我们得明白我们自己相信什么。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一味的以我们的方式把别人都，我们现在讲的话是在教会内讲话了，我们当然可以嘛。但我们现在是跟过去，我们是更广泛的跟各样的族群一起生活，我们不用去对他们那么强的，除非有足够的时间跟理解能力可以好好沟通跟交谈，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得明白我们的真理啊，相信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读经啊，祈祷啊，教会礼仪啊，都是为了要增强这一个啊，耶稣基督的救援的唯一性。我们大概一直想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三章就已经进到比较实际的伦理的问题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